谢谢大家为我的带导。那在主里我们就是一家人，然后我们可以来彼此来支持。请弟兄们姊妹们打开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节到，应该是35节。西缅称颂救主，我们把这一段一块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25到35节，就是那一段的结束。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大家知不知道西缅在这段经文中插插了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它被称为西缅颂。圣经中有几个颂歌都是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大家知道的玛利亚的尊主颂，然后前面又有撒加利亚的预言，也是一个颂歌。然后呢，最短的这个颂歌呢，可能就要在这个西缅这段经文当中。上一周呢，我们北区讲到呢，我们讲到西缅和亚纳，那这两个人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呢，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见到了神的儿子，见到了那个婴孩，并且呢，他们指着这位婴孩来做预言，指明耶稣未来的工作和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西缅和亚纳知道的比牧羊人还多，比三博士还多。所以在耶稣诞生的那个季节，这两个人物他们知道的可以说是对耶稣的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非常的深刻。甚至亚纳当时就将孩子的事对于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传福音了，就已经开始传讲耶稣。所以在北区讲到的时候，我们上周我们就在一起来学习这两段经文，来探讨为什么西缅和亚纳神使用他们，他们为什么知道了这么多。实际上神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一直都在预备他们，借着他们敬虔的生活、盼望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然后圣灵引导的生活，来预备他们，预备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见到耶稣这位婴孩，他们就完成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使命。那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呢不在这两个人物，我们的焦点呢要在西缅的他这段颂歌上，应该在2章28节到结束这段，是西缅的颂歌。西缅的颂歌的主角是耶稣。那如果仔细读，慢慢的主角的话，你就会发现 在西缅这简短的颂歌中，他把福音伟大的奥秘用最精辟的语言、最深刻的语言把它阐述出来。所以我就大概总结了这几点哈：神为人类预备的救主已经降生，然后人对基督的态度将呈现出两种生命的结局：预备为基督付上代价，代价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然后西缅他说我在基督里得满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着这几点来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季节里，主啊，你是我们的赞美，你是我们的荣耀，你也是我们心里的安息。主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就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拯救，是吧？你所指引给我们的未来，是吧？你圣灵引导我们，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这个西缅颂二章三十节中啊，西缅就讲到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神为人类预备的伟大的救主已经降生，但是这话出自犹太人的口，出自西缅的口，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西缅他已经看到这救恩不仅是关乎犹太人的，而且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所以在两千年前，在犹大的土地上诞生了这样的一个婴孩，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他要成为人类的拯救者。人类真的需要拯救吗？啊，我们下回我就听的时候是的。那如果你要关心政治和世界局势的话哈，你会发现人类没有任何人一个历史时刻哈，比现在哈，现在的这个时刻更暴露出人的罪恶，人类需要拯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信息互联网的发展。那原先的时候呢，人类也是充满了恶，但是呢，我们不了解世界的情况，在那个地方情况我们不了解。不过我们的国家是安全的，我们认为这个人类就是美好的。但是互联网的发展让你知道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可以以最直接、最综合、最快的方式暴露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有多么的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前一段时间哈，因为中美的贸易战，我就关注了一下新闻。我想还是长话短说吧哈。我想我们很多的人这里也在关注，也在关注的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在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末世的走向。但是你在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呢没有公义，只有强权，强权有理，为了利益，为了贪婪，那国家之与国家的关系就充分了体现在这一点。如果二十年前你觉得一个国家可以给世界做样板，那我觉得你今天你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应该破灭。如果几年前你觉得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的话，你的梦想今天也要破灭。那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所讲的要是什么了。这些也许你觉得太抽象，离我们太远，那回到我们生活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现在科技的发展，将来很多的病症都可以解决，甚至癌症和艾滋病现在都慢慢攻克，你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很大的一部分还在困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但是你发现抑郁症、同性恋、家庭的破裂、爱的渴望，这些 谁可以治愈呢？这些一天比一天严重。而人类的历史的进步走到今天，按理说应该人原有这个能力来让人的精神世界活得更好，但是这个人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人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局当中，似乎就是核武器和利益的平衡，这就是强权和贪婪对利益的瓜分。你会发现哈，人类的雄心和人类的美好的期望和人类的现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人不是没有爱，不是没有公义，但是呢，当有需要的时候，人把爱和公义用来审判别人，然后自己可以越过良心的限制来可以为所欲为。那前几天呢，我在微信上又看一篇一个短文哈，他主要发了一些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过程中那些充满爱的视频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其实讲到一位司机在前面开车，然后后边呢很少乘客，有一个小女孩，有个男乘客，然后那男乘客就来这个对这个女孩动手动脚，这个女孩就报告了这个司机，这个、司机把停下，把女孩交到下面的人保护，然后上来就与这个歹徒搏斗。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公义啊，我们很温馨。然后又讲到一位大巴的司机在马路的中间看到一个流浪的狗在徘徊，他就把大巴车停下来，然后把那狗带到路边拍拍它的脑袋，然后继续开车，这样让我们感觉到很有爱心。然后有一个视频又讲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脸很脏，衣服上也都是碎片，但是他走到为教育捐款那里掏出1000块钱，说我要为教育捐款，捐款我也有份。然后整个在这个短的后边说，总有一种力量能暖化冰封的冬日。我们看了这个视频，我们都觉得很温暖，人间有爱。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这个视频可以广传？为什么这个视频后边写了句尾说，总有一种力量能暖化冰封的冬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一个冰封的冬日，而这种爱并不常见。也许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待久了，或者在美国待久了，或者在佛罗里达待久了，让我们觉得爱是很充足，但是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人类缺乏了对爱的渴慕。如果我们再仔细来思考，你就会发现到，从家庭到社会、国家之间，整个的人类都出了问题。人类的雄心、人类的爱、人类的公义，总是不能得到解决。圣经中讲，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人的罪，人的罪造成的。所以人类需要拯救。所以在2章32节中讲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历史的奥秘，人类的死结被这个婴孩所开启。当讲到基督是真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生活在罪中。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之光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把这真理和生命的道路显明，让我们可以回到神公义和爱绝对掌权的国度。所以那些所有不安的灵魂、疲惫的心灵，在这个真光中都会得到彻底的治愈。西缅说，这样的一个光是给外邦人的光， 是给万民的。那意味着就是包括所有人在内，无论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族裔都在内，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无论是穷人富人，就是十足的恶人杀人犯也包括在内。也许你觉得不公平，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无论你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他都可以拯救你。所以西缅他就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婴儿要带来的好消息，他就借着他的颂歌展现出来。20:32这种讲到，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犹太人一直在盼望这个救主，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几千年以来，然后他们一直都在等着他们的救主。但是呢，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多数以色列人他们都错过了机会，他们都没有认出这个婴孩。不仅是他在婴孩的时候，甚至他出来传讲的时候，然后他用大能证明他是神儿子的时候，也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大多人数人都没有认出他来。为什么在旧约中这么多的预言指向耶稣，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本来应该是最应该第一批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出来他？因为他们盼望的救主是他们国家的救主，是他们国家的拯救者，是觉得我是公义的，你要来拯救我，让帮助我们打败罗马帝国，让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立于世界不败之地。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这个，是为了人的罪，人又没有认识到他的罪，他就没有办法来认识出耶稣基督来。所以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读出他们是应该悔改吧，他们一直是拜偶像的，他们偏离了神的道路，他们把这些全部忽略了，他们就盼着救主啊救主啊，伟大的救主，你要来拯救我的国家，还我公义，还我公平。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错过了。今天这个问题仍然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个人。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他是你什么样的救主？他是你身体的救主，是你疾病的救主，的确这是没有错。但是他能成为你的救主，是因为你的罪与神隔离，他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可以跟神成就那永恒无比的爱情。所以今天在考验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们是跳着读吗？我们只读到盼望，只读到美好，然后没有悔改，没有圣灵，没有破碎，没有服侍，没有顺服。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会跟犹太人一样，同样错失过他。所以一个最深刻的问题就是问我们在自己，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没错，人类需要拯救，没错，但是他是你的救主吗？你已经被拯救了吗？这个季节的主角是基督，当我们欢欣快乐庆祝他的降生，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因为我愿意悔改，我知道他为我舍命，他是你和我生命的救主。我们在这个季节里何等感恩他的到来。那前天晚上啊，我就在小区散步哈，那我原先我就觉得这个在圣诞季节啊，小区那些灯饰啊很美，给人很多的平安。那我就去转悠的时候啊，我就啊里边就说不出来的平安在那里。但是呢，在前天晚上呢，我突然有一个思考，就是在这些美丽的灯饰面边， 其实真正带给我平安的是在那个闪烁的灯饰前面，那个安静的地方有那个 baby 的耶稣安静的躺在那里，那是一个我平安。所以在所有的这个灯饰的留恋往返的这个欣赏当中，那样的一个婴儿他是最吸引的。所以在这个圣诞时节，什么最吸引你，什么最给你平安？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人生的主角，他更是我们这个季节的主角。赞美他，哈利路亚。然后在二章三四节，西缅呢就又对给他们祝福啊，给玛利亚、约瑟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卑鄙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前边西缅讲到神伟大的救恩，我们欢欣快乐。然后这里西缅在讲到，人对基督的态度将呈现出两种生命的结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这句话其实是很残酷。当人开始传讲天国的信息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呢，就已经产生了搅动，两种反应，有人反对，有人跟随。那其中有一种反对呢，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那时候耶稣的话太有能力了，他已经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百姓都被吸引到他这里来。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他们就觉得，哦，我们危险。所以为了他们的权柄和地位的话呢，他们罔顾哈，就是不看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然后来拼命的抵挡他。当时跟随耶稣的人还有很多的人是为了吃饼而跟随，我的病得医治，然后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们就拼命的跟随着耶稣。但是总有一种人超越这所有人之上，他可能病也经历了耶稣的医治，然后呢他也经过五饼二鱼喂饱，但是他因着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天国的荣耀，然后他悔改来跟随耶稣。耶稣的话语今天借着这本圣经仍然产生这种分水岭，一道飓风，一道鸿沟，分成两边，叫人不能相合，人要么顺从，要么拒绝。你说好像不是这样啊，有些人是温柔的反对，温柔的拒绝，我不反对不排斥，但你我也不随从。对人来呢，这似乎是友善的态度啊，你有信仰很好，但是对神的儿子耶稣来说，这同样是拒绝他。西缅为跌倒的乡亲，为兴起的庆贺，他敬畏神的威严，因为神将人心里的隐情显明出来，神的话语就像一柄两刃的剑，使人悔改归降，或将人的恶和悖逆显明。所以他们的灭亡和沉沦已经有了充分的明证，因为他们拒绝了神所差来的儿子，那位上帝的儿子，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他们拒绝了他。那位宇宙伟大的神，他说：“我要差派我的儿子去我的国度，邀请我的百姓回家。”但是他们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把他杀了吧，我们要自己做王，我们要自己管辖自己，我们不要让他来管辖我们。”这世上的人可能并没有明白他们真实的拒绝的是什么，是那位 荣耀的王来到我们当中，用他的恩典来呼唤人回家。神的公义和爱在耶稣基督上，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实现了。就今天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这是一个礼物。神没有说你要做到怎么怎么样你该可以回到天家，神说耶稣就是礼物，你要接受，你只要相信我已经成就了你的罪，我已经让我的儿子给你代赎了。所以现在是那个神恩典的年代，他的儿子用人生在世，我们在世用他恩典的呼唤来呼召我们回家。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在这个世上为什么拒绝的人，他们心里的意念就显露出来，那他们毁谤的话柄就成为最后神要审判他们的明证。所以他们拒绝，是拒绝了神的恩典，厌恶他的公义，激起神的震怒，为自己存留审判。而那人接受，是感恩神的恩典，敬畏他的公义，为自己选择永生。所以圣经中说，耶稣做了那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翻脸。所以耶稣也是那坚固的磐石，也是那稳固的靠山，是一切信靠他之人的，在这人生动乱的年代可以艰辛依赖他。所以西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两种状态，我们看到有人兴起向上走，再往天家奔；有人跌倒向下堕落，堕落阴间。虽然这结果不是现在就可显明，但是神借着对他儿子耶稣的信心来拣选他的子民，这就是福音。不是借着财富，不是借着成功，不是借着事业，不是借着好行为，不是借着好名声，他是借着对耶稣的态度，信而悔改并随从他话语而活的人。那在这个日子里，你是属于那位兴起的那位，还是跌倒的那位？我就说我们在这里应该都是兴起的那位，应该，因为我们都是信他儿子。但是无论圣经还是生活的见证都会告诉你，你虽然坐在这里，但是你却是在下跌的道路上。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是来思考我们是在兴起还是在跌倒。是好，因为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只要你悔改，牢牢地抓住他，你就又在兴起，神必定要坚固你。大上周的时候哈，我们去到一个教会，那我们姊妹有那参加一个诗歌班哈，那我们师母冯金武去看哈，那诗歌也很棒哈。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门口就有两个姊妹。在迎接外出的人，基本上有那门口的这些走出去的人呢，当然有基督徒，有不是基督徒。然后和这两个门口的姊妹打招呼，这两个姊妹应该是基督徒，他们是这个教会的，应该服侍人。你会同时听到两种声音哈，当有人跟这两个门徒接待说 Merry Christmas， 他就回答说 Merry Christmas， 然后你回答说，当你说 Happy Holiday， 他就回答，他就跟你说 Happy Holiday。或者说他看你不太像个基督徒，他可能就说 Happy Holiday。 他看你是一个 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说 Merry Christmas。 我想跟你说什么呢？这看起来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人的共荣，然后我们不相互冒犯，给每个人都留有空间嘛。但是给人平安的圣诞节正在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征战。这种征战是你要选择耶稣，让他的恩典和公义来掌权，做你人生的主，还是在这个伟大的季节你仍然来抵挡这位救主。哥林多后书讲到哈，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我们成了福音的媒介，人的跌倒和兴起由我们传递，我们只是传递，我们不知道那人是如何的回应，但是为救一个人我们必须传递，但是我们传递的可能是活的香气，把人带到救主面前，我们传递的也可能是死的香气，传递是一封没有最后开启的审判书。所以这是叫人令人敬畏而战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那位婴孩诞生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不要疏忽的传递，我们不要平平安安的传递，我们要战兢的传递。基督伟大的降生在人的命运上就产生了分界线，感恩的是这仍是恩典的年代，滑落他可止住，跌倒的还可兴起，悔改信靠他就可上升。弟兄姐妹们，阿门吗？阿门。然后第三点，在三四节，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在西米宣告这个伟大的消息的时候啊，他说了前面的一个严肃的话语，然后还没有停下来，那还有更严厉的话语让玛利亚的心咯噔一下子。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么当然今天我们都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等着他的就是十字架，所以玛利亚必然有一天要看到他所心爱的儿子，甚至他也知道这是人类的救主，他要走到十字架上去，他要被钉死，然后他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受难替我们死。耶稣的出生就意味着十字架和流血在等着他，那伟大的降生和十字架的道路形成鲜明的对照。那这一点他并不是让我们只是要感恩，好，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就是要感恩，还更有一点让我们深刻的理解那罪的可怕，罪的代价，然后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可能不明白的就是我们有何等大样的罪，神的儿子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又何等的配神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慈爱把要让他儿子死。所以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深度，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就是不停的理解不停的理解，因为你越知道你的罪，你越知道人类的败坏，你越知道你的软弱，你就越能认识到神的恩典和他伟大的慈爱。所以他基督在前书就讲到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这个计划太奥秘了，太伟大了，耶稣的降生，然后最伟大的是耶稣的降生不是跟别人有关，是和你有关。那最开心的是 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因着他的降生而得拯救。我们已经免去神的震怒，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我们再回到玛利亚身上，当耶稣当西缅跟说这话的时候，神要告诉玛利亚什么呢？神借着这个话语在预备玛利亚，为我未来还有更大的福气，更大的艰难在等着玛利亚。玛利亚，你在预备吗？你可以吗？前面玛利亚说她可以哈，路加一章四十六页，玛利亚说哈，玛利亚说：“我心君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你让我成了救主的母亲。”这是多么开心、多么荣耀、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但是神并没有让这停下来，神接着西缅继续对他说：“玛利亚，你真的预备好了吗？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你自己亲生的儿子，你自己养大的儿子，你要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付上代价，玛利亚付上代价，福音需要付上代价，十二门徒都付上他们的代价，使徒行传中那一波使徒他们都付上他们的代价。在罗马时代几百年里，基督徒就是受到迫害，然后天主教时期又迫害改革中的信徒，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加尔文他们受到迫害，然后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受到迫害。迫害才刚刚停止没有多久，所以福音就是借着一代一代的代价开始传播，然后神要他的百姓付上代价，因为人的苦难要成为神的荣耀，我们要预备为福音受苦付上代价。那最近我们在读启示录哈，然后妈咪上周又在讲到末世哈，然后我在想哈，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被提了，我们就不用受苦了。有多少人这样想的？那受苦之前我们都被提了，有多少人这样想的哈？我原先也是经常这样想的，因为讲到苦难，那我觉得大灾难前被提嘛哈。然后上次读到启示录，我又特别要查看一下哈，我讲的不一定对哈，但是这是我的解经哈。在福音中书中讲到七印，那当讲到第四印的时候哈，在六章十一节八节的时候说，我就观看见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人，名字叫做音符，也随之插，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普遍的观点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第四印，进入这个灰马的阶段啊，进入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世界上人就死了四分之一，这个空前大的灾难。那有些人想哈，这个四印我没到的时候，第三印我们就已经被接走了哈。然后第六章第九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主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伸冤，要到几时呢？”然后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就意味着那些已经在天上的灵魂是已经过去死过去了，那还有很多的弟兄他们还没有死，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要预备接受苦难。然后等这样的一个数目满足的时候，神的日子才会到来。然后第十二节哈，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一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堕落一地，然后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未熟的果子一样，天被挪移，然后山也挪移，地上的君王臣宰所有的一些人都躲藏。然后再去到第七章，第七章就是描写天堂的景象。那我个人的领受是，在第六印第七印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还得面对这个大灾难。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来，马太福音也记录这样的一个灾难，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又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被减少。完了，马太福音24章29、30节说哈，主耶稣说那日的灾难已过去，然后下面就讲，人子要差遣使者，使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那是在一个大的灾难过去，我们基督徒才面临危机。所以我想讲的，在这个季节，借着西缅的颂歌，借着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我们要来思考福音的代价，也要预备那未来的日子，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要付上代价。那没有专心就没有信仰，没有降服就没有基督，没有载路就没有永生。如果说福音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在付上代价，最简单的一个代价，就我们中年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夫妻生活中，我们在养育儿女中遇到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我们的忍耐，挑战我们舍己的爱，这个不是舍命，但是确实是每天的生活。然后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我们同样可以彼此以爱来接纳，对人是包容，是怜悯，是不论断。所以这些都意味着代价，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服侍，我们都要花上自己的时间，放下自己的时间，放下以自己儿女为中心，放下以自己为事女事业为中心，而是神的儿子，天国是你的中心，然后你所有的一切都要来以此来为中心来平衡，那意味着你要付上代价。那如果代价哈，用我来说一个最简单的事，一个定义就是哈，我说的不见得正确哈，为了耶稣，我做了他想要做的，不是我想要的，并且对我的肉体来说是很不爽的事，这就是代价。对我们的肉体来说，就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我们不高兴的事，我们不开心的事，但是对耶稣来说是他喜乐的事，是他满足的事，这就是福音的代价。在这样的这个季节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容易思想这个问题的哈。耶稣只活了33岁，极其短暂，但是他的人生却是无比的璀璨，他是一道真光照亮了世。所以圣经怎么说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于他为神所献上。所以我们这些蒙了大恩的人，我们这些要用救恩付上代价，对不对？你愿意为救恩付上代价吗？阿门。因为这自斩至清的苦楚代价太小了，跟你永恒无比的荣耀和福祉来比来说，代价太小了。虽然对我们的肉体来说好像是痛苦难当，但是对神的荣耀，对永恒的福祉，对他所在未来要给预备你的福气，为对你的生命的丰盛来说，那个代价是太小了，至斩至清。等我们回到天家时，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生的苦处就这么一大点，这大点在我们的教会哈，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已经看不到它了，可能一进门你就看不到我在比划什么。当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苦难是太美。然后在这个伟大的圣诞节，我们如何面对耶稣的降生呢？当西缅想了他开心的事情， 讲了他颂扬赞美的事情，然后他也讲了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他讲了，也讲了玛利亚伤心的事情。对西面来说，所有的这一切他怎么来看待呢？二章二十九节说，主啊，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这里涉及似乎到一个敏感的问题，人如何可以满足的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说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你最大的满足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哈，西缅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那意味着他这一刻他完成了主人的工作，他这一刻见证了这位婴孩是神在一生给他的安排，圣灵已经提早就已经告诉了，所以他的一生又敬虔又公义的来预备。所以在这个时刻仆人完成主人的工作，他完成了他在世的最重要的使命。然后在前面讲哈，他素常盼为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一生都在盼望。所以现在呢，他的人生的盼望结束了，他的人生的盼望实现了。对西缅来说那个并不容易。当我们打开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旧约圣经在公元前四百年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呢公元前三百三十年进入希腊统治，然后紧接着又是八十年的马加比的叛乱啊，犹太人有个八十年的独立，然后在主前六十三年的时候呢，罗马开始接管啊以色列。所以当西缅降生的那个时候呢，如果他年龄有七八十岁的话，那正好是以色列人闹独立被罗马征服掌管的年代，所以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年代。然后这个混乱动荡对犹太人来说，对他们生活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从这个公元400年哈、啊，基本来说就没有先知的声音了，就没有先知的声音了，听不到神的话。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神的话语稀少，但是西缅呢，他是素常盼望，然后圣灵又对他说话，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不盼望，刚开始很动乱，然后又进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也是最辉煌的帝国，我不知道他们生活条件会怎么样，可能会很优越，而犹太人就忘了自己的神了。有这么长时间神没有说话，但是西缅没忘，他坚定的是，他是坚定的守望者，忍耐盼望。盼望是信仰的重要的一能，所以我们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我们的感情充满在我们的心里的就是盼望。在所有的这个彩灯、婴孩、这个圣诞树都是指向他。然后如果神这个时候嫁给我们难处的话，那就是增加我们的盼望。有时候我常想哈，那我的身体这么多的难处，神要学给我什么功课？我觉得有个最简单的功课就是增加了我的盼望。盼望啥呀？到天上我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然后那是完美，那是不会再得病的，也是不需要再手术的，也是不需要再给人压力的，也是不是再被罪污染的，也是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污秽所玷污的，那个是一个圣洁荣耀无比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盼望呢，神就在预备我们回家。如果父亲呢看不到我们那急切的盼望，过圣诞节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啊，然后不盼望神，你知道神会怎么样伤心吗？那有一次我在外面出差，然后就打电话，我说那是回中国的时候，然后跟儿子说话，跟女儿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他俩心不在焉，哎，他说，哎，你跟妈妈说吧，我就知道他对我没有盼望，为什么？我想他们都着急玩他们的游戏呢，哦，听了就很难过。那你有没有想到？然后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在玩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神给我们生了最大的礼物，我们都在自己闷头玩自己的游戏，但是我们不盼望他，你的 的神会开心吗？神喜悦我们的盼望，特别是在漫长幽暗的这样的一个黑夜，那警醒等候主人归来的西缅，是神何等的安慰、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哈，为什么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当那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位婴孩的时候，西缅和亚纳独独他们看到了神使用他们。所以大家要多点盼望，你越多的盼望，神就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中有越多的彰显。所以我们看到神伟大的计划的展开，所以西缅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仆人看到了主人伟大的计划落在了人类的身上，犹太人的身上，仆人自己知道自己与这份荣耀有份，与这份救恩有份，他是被拯救的人。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经历到基督、见证基督而为此而活的人，可以安息到耶稣基督里边了。他称颂神，他太感恩了，因为神太伟大了。伟大的神和我们渺小的人生有了一个交汇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自己的人生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我们也没有去到外太空，我们也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上最传奇的公司，甚至我们也没有为主做了很多，甚至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服侍他，没有建立很棒的小组，带领很优秀的团契，没有带领复兴的教会。但是神让我们和他的人生有了交汇点，我们见到了他，我们迎接了他，我们领受了他。每个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见证了他，你们的荣耀迎接了他，也领受了他。所以我们的人生太有福了，太值了，太精彩了。所以西缅说，主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离去了。所以这个季节呢，我们要来反省我们的人生。我们还没有老哈，然后神在我们的人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哈。有几个人说我可以安然离去了？没有，是不是？是的，神还要再使用我。神还要再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个这里的盼望，在下一年我们更多的经历他，更荣耀他和更服侍他，然后我们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就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心里就没有愧疚。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敬拜他，愿我们的每个人的人心的里边都没有愧疚，因为我们不只是把他称为我的救主，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服侍他，我们跟随他。如果你信主很多年的话，你仍然没有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愧疚，我觉得那不是基督徒的人生，那不是真实的跟随。如果没有付上代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感到愧疚。所以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理解，神并不是让我们只是停留在愧疚里边，神要让我们兴起。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热切的盼望被复兴和重建，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这个圣诞节的真谛当中，